使徒行传十三章特别说到合神心意的合，其实是贴近靠近的意思。
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其实就是你明白神的心，而且你渴望去寻求他的心意。
借由这次的特会，我相信每一场的敬拜，每一次的聚会的信息，可以帮助你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被炼净、被洁净、被吸引，以至于我们有一条路、有一个方向，能够靠近神的心意。
So August 1st to the 4th, join us for this Pure Conference.
列王记下第十二章，耶户第七年，约阿施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阿施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无奈到了约阿施王二十三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所以约阿施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于坛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的，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并瓦匠、石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但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没有用以做耶和华殿里的银杯、蜡剪、碗、号和别样的金银器皿，仍将那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转交做工的人，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唯有赎愆祭、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都归祭司。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施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约兰、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约阿施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杀他的那臣仆就是示米亚的儿子约撒甲和朔莫的儿子约撒拔，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玛谢接续他作王。列王记下第十三章，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二十三年，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七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舍拉。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五十马兵、十辆战车、一万步兵。约哈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阿施接续他作王。犹大王约阿施三十七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六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仍然去行。约阿施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勇力，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施与他列祖同睡，耶罗伯安坐了他的位，约阿施与以色列诸王一同葬在撒玛利亚。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约哈四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亚兰王哈薛死了，他儿子便哈达接续他作王。从前哈薛和约阿施的父亲约哈斯征战，攻取了些城邑，现在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施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邑。
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十二到十三章。那十二章呢，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讲，一到三节是神对约阿施简短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放在最后。那我们先来看十二章四到十六节，讲到约阿施修理圣殿。那这个时候圣殿大概已经建成120多年。那亚他利亚的众子曾经拆毁神的殿，而且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所以呢，约阿施就决定要三管齐下，要筹款修理殿里的一切破坏之处。那是哪三方面哈？那第四节第一个是讲到，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那这里指的是用来赎回当赎之物的价银，那应该指的是各类的许愿的价银。那第二个呢，就是个人当纳的身价，是指年满20岁的男丁必须交纳的半舍客勒赎罪银。那第三个呢，就是乐意奉献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是指甘心祭的银价。那到了约阿施23年，那第六节到了约阿施23年，也就是约阿施年满30岁的时候哈，征税可能已经进行了1年多，但修理工程却迟迟不能开始哈，所以约阿施就招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那第七、第八节所指到的不要从所认识的人收银子，或是不再收百姓的银子，其实指的是征税。所以到底这个中间出了什么情况？那有的学者认为是祭司不同意用征税的方式来修理圣殿，那有的学者是认为祭司们不同意用征税的方式来修理圣殿，而改用自由奉献的方式，祭司就可以配合。不过大部分的学者认为此处是指祭司腐败，也就是祭司对百姓收了税金，但是没有修理圣殿。这个时候约阿施已经30岁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其实年事已高，他大概120岁，他130岁就过世了哈。他仍然决定要亲自主持修理圣殿的事情，所以他指派祭司看守这个奉献的柜。那但是呢，因为其他的祭司可能没有配合好，所以约阿施就命令宫廷的书记跟大祭司一起数算奉献，而且修殿的费用是直接交给督工修理耶和华的殿。那第十六节我们看到整个建殿过程，唯有赎愆祭跟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还是都归给祭司。那在利未记第5章16到19，其实有讲到赎愆祭跟赎罪的银子是要归给祭司的。所以我们看到哈，在整个建殿过程当中，有百姓的甘心乐意的欢喜的奉献，也有管理奉献祭司忠心谨慎哈，还有跟书记一切的配合。那奉献的工程的督工，而负责工程的督工也是办事诚实。 那最重要一点，他们还留意不要亏欠对神仆人的供应。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赎愆祭跟赎罪祭的银钱仍然是归给利未人。所以这样的建造不但是出于爱神的心，更是根据神的真理，人人守住本分，而且他们是彼此搭配向神交账，这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建造。所以做神的事其实过程很重要，虽然不见得每一件事我们都能够做得很完美而且完全的正确，但是每一个决定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内心是如何。我们是敬畏神，但是我们有时候做事不完美，还是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其实是有私心的。那在这里我们刚刚看到他所有的过程都按照神的律法，也不亏欠神的仆人，但是每一个决定都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内心如何，那这是神真正所在意的。那我们就看到之前的耶户跟这一次他们在建殿的时候形式就有很大的不一样。耶户也是在行神的旨意，建殿也是行神的旨意，但是耶户很多时候在执行神的审判的时候，其实他有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利益，所以他虽然完成了使命，但是他不讨神喜悦，而且神是公义的，至终还是追讨了他的罪。所以亲爱的家人，再一次提醒，神很在意过程。那接着我们看到亚兰王哈薛攻打加特跟耶路撒冷，是发生在修理圣殿后不久。那这个时候约阿斯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那原因是什么？第一个，祭司耶和耶大那个时候过世了。那约阿斯我们上章讲到他是火中抽取的一根柴啊，几乎要被灭了，他被神救回来，也使大卫家的血脉得以延续。但是很可惜，在十二章第二节特别讲到，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耶和耶大一过世，约阿斯这个人就完全就变掉了。那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十七节特别讲到，约阿斯就听信犹大的众首领的话，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你很难相信哈，一个修殿建殿这么爱神与神立约的君王，耶和耶大一走，他居然可以受影响到去敬拜偶像。约阿斯还不只是敬拜偶像，当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居然吩咐众民用石头把他打死。撒加利亚是他恩人耶和耶大的儿子啊，而且你知道耶和耶大是约阿斯的姑丈，所以撒加利亚也算是他的表兄弟耶。所以撒加利亚在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结果呢，神的审判很快就临到了。历代志下二十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到，满了一年审判就临到了。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斯，而且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你要知道，亚兰只来了一小队，约阿斯有大军，但是他却败了。在历代志下二十四章那里特别讲到，是因为犹大人离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斯。亲爱的家人，约阿斯不但是失去了神的祝福，而且成为神刻意不祝福的人呢、啊。我们真的要留意啊，所有一切的罪是有后果的。而亚兰人离开之后，约阿斯就重病，最后被杀在病床上。那历代志下二十四章二十五节那里讲到，约阿斯葬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你要知道，他是个君王，他却进不去王的坟墓，真的是，你就看到他的结局是神不悦纳他，人也不尊重他。而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十六节那里却又讲到，祭司耶和耶大是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你有没有看到这两个比较？真正的王没有进到列王的坟墓里面，祭司耶和耶大他只是个祭司，反而葬在列王的坟墓里。要是有个好的开始，但是他当跑的路跑尽的时候，他却没有一个好的结束。亲爱的家人，我们这一生都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管我们曾经多么的辉煌，或者你现在多么的爱神，神多大的使用你啊！我真的觉得每一天都要警醒的活在神的面前，每长一岁都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见主的面。 我们刚刚讲到约阿斯是个君王，至终却进不去王的坟墓，神不悦纳，人也不尊重，耶和耶大只是个祭司，但是在他80多岁的时候仍然冒死护主啊，他不是为自己，你要知道他德高望重，亚他利亚也篡位了，没有人知道约阿斯还活着，他是有机会可以篡位自称为王的，但是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他行事为人不是王，却有王的风范，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为神所称许，为人所尊重。亲爱家人，求神把耶和耶大这样子的一个王的风范，这样子的心胸，这样子的勇敢，这样子的为神站住的一个心智赐给我们，让我们遇到事情不是退缩，不是害怕，只想保住自己的平安，不想招惹麻烦。你知道吗？当你为神的真理公义赫然坐车前往，绝对的站住的时候，真的神何等的喜悦。我们接着看第13章，讲到北国以色列的耶户王朝，讲到约哈斯跟约阿斯两位王。我们先来看这个时间，以色列王约哈斯于主前814年登基，当年是犹大王约阿斯23年，也就是开始修理圣殿的那一年。那这个时候呢，亚述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别的地方，以至于亚兰人在哈薛的领导之下就得以扩张。13章1到3节，约哈斯做以色列王，那当时北国的情况是什么样子？耶户虽然把北国巴利除掉，但是金牛犊的敬拜仍然在北国大行其道，导致第3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神这样做是为了管教自己的百姓，并不是要毁灭他们，他从不撇弃自己的子民，但是他们犯罪的时候，神也从不遮掩他的怒气。第13章第4节，约哈斯就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居然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人的欺压，神便派了一位拯救者，使以色列暂时脱离亚兰人的统治。那这里的拯救者可能指的是亚述王，因为他在主前796年围攻便哈达3世统治的大马士革，也就是亚兰，所以亚兰就没有那个余力来攻打以色列。所以尽管约哈斯拜偶像引起了神的震怒，但是当他悔改的时候，神依然应允了他的恳求，这就表明了神无限的爱跟怜悯，而且一直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所以有人说旧约的神是一个愤怒的神，你不觉得从我们开始读列王到现在，神很有耐心，很能够容忍，一直给机会，一直给机会，让我们可以悔改，不到最后神不施行最后的审判。但是很可惜，约哈斯还是又陷入了拜偶像之中，因此神就击打他，使以色列的军力近乎灭绝。13章第7节，我们看到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了50马兵、10辆战车、1万步兵。你知道以色列王亚哈在卡卡战役的时候，他拥有的战车是2000，步兵是10000，是不是相差很多？他等于丧失了几乎全部的战车跟马兵。13章第10节，接着讲到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就在撒玛利亚登基。你看他跟犹大王的约阿斯居然是同名，你就知道南北国的君王当时他们的感情真的应该是蛮 close 蛮近的。13章14节，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他的年日已经到了，以色列王约阿斯就下来看他，伏在他的脸上哭泣。你知道战车马兵都变这么少了，他说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离以利亚被提已经过了60多年，离耶户被膏做王至少也过了45年，那以利沙应该80多岁了。你要知道当以色列王约兰他亲眼见到苏念妇人这个见证就在他面前，他仍然不悔改归向神之后，以利沙就再也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而在高利耶户之后，圣经里面也有50年左右没有再提到以利沙的侍奉，因为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为要管教百姓，所以以利沙再也没有行过任何拯救的神迹了。 那约阿斯称以利沙说，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这是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像以利亚一样的呼喊哈。他这样呼喊是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很需要以利沙的帮助。事实上耶户王朝的建立正是以利沙高抹耶户的开始，所以以色列王约兰也曾经用我父这样子的称呼来称呼以利沙。但是在这一次约阿斯来找以利沙之前，不管是约哈斯还是约阿斯，两代的以色列王将近50年都从来没有来找过先知以利沙。现在危难了，他失去了大部分的战车马兵，以色列王约阿斯才意识到先知以利沙才是真正可以保护以色列的。但是他来其实是为了解决问题啦，并不代表他愿意顺服先知所侍奉的耶和华神。其实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来找神大部分都是因为有需要解决问题了，我生病了，关系有困难了，哇，大家都来祷告会了。但是有多少人在神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之后，我们仍然这样子全心的要来寻求他？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读这些，不是在读过去的王，读他们的事。神把这些记录下来，就是渴望我们不要犯同样的过错，而所有一切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跟一个光照在我们的里面。以利沙这时候真的年纪很大了，都要死了，他还是帮助约阿斯。他说你开朝东的窗，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击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那为什么要开东边的窗户？因为那个时候亚兰占据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地，而且要从东方来攻击以色列。那这里讲到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得胜的原文是救恩，所以得胜的箭就是一个拯救的箭，一个救恩的箭、是战胜亚兰人的箭，也就是从亚兰人手中得拯救的箭。接着以利沙就指示他说你取几支箭来，他就取来了。以利沙打地吧，他就打了3次就止住了。神人就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够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你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了。所以你看哦，他来找先知，但是先知叫他做的话他做自己就停了，只打3次自己就停了，他应该一直打直到以利沙跟他说够了。所以你知道吗，他很有需要来，但是他的那个漫不经心跟先知要他做事的那个敷衍，可能他并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结果让以利沙向他发怒，很生气。所以亲爱的家人，神要我们做什么，如果神没有说停，我们就不要停。那尤其是先知性的动作，有的时候你在当场并没有看到那个果效，它是一个预言性的。那我自己呢，我宁愿顺服，我不要错过。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不用觉得说走这个有用吗，走这个有用吗，后来到底有没有实现呢？有时候实现的时间是在神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论断，但是让我们有感动我们就去顺服，或者领袖有感动我们就去顺服。13章第20节，以利沙死了，人就将他埋葬。那当时以色列人坟墓可能跟新约时代相似，是有个石头封闭的入口可以打开，当这些人正在埋葬死人的时候，忽然遇到一群人入侵的摩押人，他们就打开坟墓，把尸体就丢进去，结果死人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了。以利沙活着的时候，他一生的侍奉都不能使以色列王和百姓悔改接受这个救恩，以利沙死了之后，他的骸骨却能够让毫无信心的死人复活。这个最后一个神迹正是他一生侍奉的总结，真的显明了救恩的奥秘。神是拯救，但却被活人拒绝，死人反而得着了。亲爱家人，列王记写完之后，第一批的读者是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当他们在读这个神迹的时候，神同时也借着先知以西结要对他们宣告，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真的枯干的骸骨是可以复活的，你知道吗？这群被掳的人就像枯干的骸骨，国家没有了，不可能再被保护了，流亡在各处做奴隶，但是神说骸骨是可以复活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亚兰虽然屡次欺压以色列人，但是神仍纪念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垂听他们的哀求，便在约阿施那个时候三次使亚兰人战败，应验了以利沙的预言。你有没有注意到神真的很重视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虽然失信，但是神不会背负自己，他不但充满了慈爱跟怜悯，他也是一位信实的神。当时亚兰的势力衰弱，因为亚述王挥军西征攻陷亚兰的首都大马色，所以神借着亚述王的英勇除掉了亚兰对以色列的压迫。所以亲爱家人，神真的调度万有，神调度列国，他才是全地的主，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的，外邦也仍然在神的统管底下。以利沙被主接走了，神结束了以利沙的侍奉，从此神的拯救再也没有临到过北国以色列，而是任凭以色列王和百姓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接下来60多年的苦苦挣扎中走向灭亡。亲爱家人，当我们走偏得罪神的时候，虽然神一直给我们机会悔改，但是这个恩典的门有关上的一天。求主帮助我们不藐视神的恩典，不浪费神给我们的时间跟机会，不管大小事，求主帮助我们立刻的回转归向神。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